好的，各位领导、各位机构投资者，晚上好，我是招商策略团队的李浩洋。今天将由我和我的两位同事涂静清老师和田登瑞老师来汇报我们本次的专题。那首先第一部分是我来汇报，主要是汇报六月赛道产业和主题方向有哪些这个推荐。那在汇报产业和赛道的推荐的之前呢，第一部分就我想主要讲一下这个目前自上而下的视角。要不要推荐科技？因为这个也是从星期五，因为美股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最近两天不断有基金经理问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整体做一个预判，就我们认为这次周五美股市场的普跌应该是偏向流动性的冲击，而不是 AI 泡沫的破裂，这是一个大的预判。那关于流动性的这个部分，等会儿涂老师会这个汇报。那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复盘，在最近的一年的时间里面，关于加息扰动带来的宏观冲击，让美股的科技股出现明显的回调，这个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去年的第四季度的美股，然后就是今年的1月底，然后再就是本次的这个回调。那我们认为回调的原因更多的是偏向宏观的扰动，而不是产业趋势的改变。而且我们对比一下过去几次的回调。首先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交易资金拥挤度比较高的时候，集中在 TMT 方向，然后全球基金经理持仓比例比较高的时候，都会面临大的流动性冲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下跌最多的方向一般是前期涨幅比较高的方向，这个是跟 AI 的基本面没有关系的，可以理解为单纯的资金面的踩踏和这个去杠杆。那刚刚讲到就是关于全球基金经理的一个仓位，其实我们简单的可以看一下数据，就五月基金经理净超配的股票比例已经从四月的13%大幅升到了50%，这个是美银基金经理月度调查的报告显示的，这个是创造2022年以来的这个新高。那目前的场景已出现了第三次，那我们认为学习效应应该会使得市场以更快的速度恢复平静。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一下，从去年的中美关税战以来，市场对中美关税的扰动的反馈，那前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回调，然后后期再出现扰动之后，市场会快速的修复。我们认为当下这个维度不应该过度的恐慌，应该聚焦产业本身去做方向的选择。然后再就是第二点，就我们认为本轮的人工智能是按照 EPS 交易的，并未在估值端注入比较多的信仰。那我们知道一个股票价格的上涨包括两部分，那第一部分是 PE，第二部分是这个 EPS。其实很多投资者喜欢把本轮的 AI 行情跟历史上的科技泡沫对比，尤其跟2000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甚至说把国内的海外设立这些方向去跟2021年的金融行情做一个类比。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类比是有点不客观的。那本轮的科技不管是海外的公司、美国的巨头，还是说国内的海外算力链，基本上全是按照 EPS 上修进行交易的。那简单做一个对比，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2021年中报之后的新能源的行情。新能源在2021年的下半年的涨幅，基本上完全是由 PE 贡献的，也就是传统的拔估值，而不是 EPS 的上修。而本轮国内的海外链正好相反，全部是 EPS 上修所贡献的。那这个特征决定了这次 AI 行情有更强的抗利率波动能力和可持续性。那也可以从另一个维度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3月份美伊冲突爆发，运河阻塞，美联储在油价上升可能引发的加息之下，科技方向反而表现相对较好。以我们复盘现在3月份的行情，可以发现科技方向并没有因为海峡的阻塞出现非常明显的回调，反而在3月的当月，很多科技的大票在当月的表现是超过了一些传统的防御板块，比如说红利里面的银行或者各类的传统的防御方向。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科技交易的就是 EPS 的上修，而加息短期内更多的影响是它的估值，所以短期内我们认为这次科技抗利率波动的能力包括持续性是比较强的。而且我们看一下历史规律，就是加息引发科技泡沫破裂这个结论发生的节点，应该说处于估值历史极端高位的阶段。而目前来说，美股的科技、韩国的存储，还有 A 股的海外算力链，这几个全是按照 EPS 进行交易的，估值相对这个安全。然后第三点就是加息对于 AI 方向的扰动。那加息对于 AI 方向的扰动更多在融资成本端，但也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就是债券的融资是支持本轮 AI 公司资本开支主要这个资金的来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2024年以来美国头部的这些云厂商全年的发债的数据变化情况。它其实从2024年的170亿左右到25年突破了千亿，然后26年到现在5个月的时间已经到了1600亿，然后如果按照这个2026年的估算可能达到700亿美元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指引。那债券市场应该已经成为了海外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资金来源，但是呢，我们发现债券并不是影响这个债务压力的一个唯一的因素，那公司和产业层面的变化是比较这个重要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公司自身还有 AI 行业的一个变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刻舟求剑去看整个发债的一个这个数据，这个是我们大的一个预判。这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认为这次市场不是因为 AI 泡沫破灭所以美股科技方向才开始下跌，更多的是交易这个宏观的流动性的一个变化。那第二就是上周一到本周这个美伊冲突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其实从上周开始扰动是比较多的，可以发现这个美伊之间的关于双方的停战的信息，双方的说辞是不一样的，这个从美国的信息更多是偏向乐观，但是从这个伊朗的信息更多是偏向悲观。我认为美伊冲突双方释放的信息不同，更多的是基于最后的一个博弈，而且海峡我们认为大概率会在一到两周内出现通行，美伊的结局应该快速的达成一个通行协议，然后逐步的缓和，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二个预判。那基于这两个预判，那我们才可以做六月的这个推荐。那六月我们赛道的推荐核心方向还是这个海外算力。那海外算力这个方向近期的拥挤度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以光模块为代表，光模块在本周的周五拥挤度已经达到了9%以上，甚至其中的龙头个票在星期四星期五的两天单日接近2%的这个成交，呈现出一个极致的抱团。首先还是重复一个观点，海外算力方向在非业绩期是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加仓位还是降仓位，这个在之前每个周的这个周度会议中我都讲过观点。因为海外算力方向从23年开始，它是根据 EPS 交易的，是跟美股交易逻辑比较相似，需要由财报季来决定向上还是向下，如果业绩超预期或者符合预期是向上，如果业绩不及预期是向下的。那目前来说处于一个业绩真空期，对于海外算力其中光模块尤其是大光这些方向，我们认为更多的是维持中性配置，如果出现因为指数下跌导致大光方向出现回调，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加仓节点，那需要等到 Q2 的财报窗口去验证向上还是这个向下。因为整个光通信的产业趋势，全球的算力基建包括订单是没有被破坏的，所以这个方向依然是维持中性配置，这个是大光方向。那除了大光方向之外，近期还有一些值得判断值得做出一个中期的这个跟踪的一些这个方向，我这边依然是围绕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上游去找紧缺涨价，也就是说按照通胀逻辑去找。那我认为中期值得跟踪方向有几个，一个是这个铜箔和 PCB， 这个有可能成为缩圈后这个新的进攻的方向，那主要逻辑依然是供需的缺口可以有一个量化数据，供需缺口大于40%，这个是到2027年的数据。然后再就是卢森堡的停产和三井扩产这个不足，这两个事情的持续的这个催化，这个是我们认为可以跟踪的一个方向。而且在所有的涨价方向中，铜箔和 PCB 是叙事到业绩传导最为完整的，并且也不受这个 CPU 天量分歧的一个影响。然后另外就是连接墙和光互联，这个是本周这个黄仁勋提出的相关的这个概念，这个后续有可能成为市场追求超额的方向之一，这个确定性是比起第一个要弱一些，但是波动会相对大一些。那产业的逻辑上面主要是光芯的订单和光梦的 这个涨价，那后续可能更多的要注意节奏而不是方向，因为方向是比较确定的，所以光纤这个方向具备这个配置的价值。它的逻辑就是订单的验证、六 G 的催化和涨价这三重的这个支撑，这个可能是弹性最大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在海外 4G 这边大光维持中性配置，然后如果追求弹性，还是去交易上游紧缺通胀的环节，就是铜箔 PCB 还有这个光纤，这也是我们推荐的这个海外 4G 的方向。然后除了海外算力之外，那国产算力那我认为依然是有机会的，但是国产算力可能更多的偏向中期布局，因为我们认为海外算力跟国产算力在科技内部的轮动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在业绩期交易国产算力，国产算力的超额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在业绩的真空期可能要交易海外算力，而海外算力更多的是市场驱动，包括大型科技公司的 IPO， 包括相关科技的突破，技术可控的突破，全部都是这个交易国产算力的机会。那对于国产算力，我们认为应该去聚焦自主可控，去聚焦国产 GPU， 去聚焦半导体设备中的核心的大票，作为中期的这个配置。我们认为国产算力今年的行情是没有结束的，这个位置更适合逢低的去买入。那第三个方向就是这个商业航天。那商业航天主要是交易海外的映射，那实际上这个近期如果要交易美股对 A 股的一个映射，商业航天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主要是 SpaceX 的一个这个上市。 SpaceX 按照这个公开发行的一个时间表，应该是在6月1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然后融资应该是750亿美元，对应的估值应该达到1.77万亿美元这样一个这个水平。我们认为 SpaceX 对整个商业航天板块的影响应该是资本市场可以首次以公开估值去定价可重复的使用的火箭，包括星链，还有低轨卫星互联网，这样整个一个产业链的这个价值。因为之前更多的是去看一级市场，这次是有二级市场的龙头公司这个上市。那商业航天的细分的方向包括卫星制造、这个星载通信，包括地面站遥感还有发射服务，这些我们认为都会迎来一个主题重估，但这个是更多的这个偏向这个主题方向呢，可能受市场的风偏这个影响这个比较大。那此外呢，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每周的电话会中讲过一个观点，如果海峡能够通行，可能有色方向因为海峡的阻塞受到压制，可能会有一波修复。那我们认为这个观点目前是依然成立，那如果海峡通行，可能有色会有一波修复，但是有色现在的问题是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影响。那简单做一个总结，那我们认为周五美股的下跌应该不是 AI 泡沫的破灭，更多的是交易的宏观流动性的一个这个冲击，当下科技方向的产业趋势依然是在的。那六月的推荐方向优先是推荐国产算力，大光应该是作为中性配置，如果出现下跌则是不断买入的机会。那此外海外算力里面偏向进攻的方向可能就是 PCB、 铜箔包括光纤，然后国产算力中期的搏击依然在，可逢低逐步买入其中的核心交易。那商业航天应该是偏向题材的，更多的是交易市价驱动。那有色方向可能要等一下海峡的通行，如果海峡通行同时加息的预期这个改变了，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修复的机会，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推荐。那下面请我的同事涂老师汇报一下这个投资者最近两天一直关注的，就是由于周五的美国的非农超预期是否会改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包括说对后面市场的影响情况。
好的，谢谢浩洋。嗯，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张策略特团队的涂金青。然后下面呢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超预期的非农引发市场的波动以及它后续的一个影响怎么样去看。那首先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周五整个市场都演绎的是一个美元上涨，然后其他的一切资产都在下跌的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流动性冲击的局面。那其中像纳斯达克和这个韩国综合指数是在所有的股票市场里边是里跌的。 那引发这个流动性冲击，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触发因素或者说导火索就是五月的这个非农数据。那我们看到就是周五发布的五月非农数据显示，它新增的实际的人数有 17.2 万人，其实相比于此前市场的预期8点多万要高出了1倍多。那另外的话就是从这个就是它的历史的数据其实也做了一个明显的上修，包括这个4月份的数据，之前其实公布只有 11.5， 然后这一次呢也进一步上修到了 17.9。所以这个其实都显示出来，就是目前整个美国的一个非农的就业数据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劲的。那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一直就是说觉得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时间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因为它要去综合的平衡一下这个通胀和劳动市场的压力。那之所以周五市场反应比较大，就是因为这个五月的非农数据超预期之后，那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下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预期其实是在弱化的。那短期的美联储的政策它的一个焦点其实可能还是会更加关注于这个居高不下的通胀数据，所以的话大家就对于这个加息的可能性又进一步去做了一个新一轮的预判啊，从而对于短期市场的情绪就是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冲击。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市场对于年内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包括加一次加两次那整体的合计的这个预期是超过50%，就是加息两次的一个预期是大概12%。其实总的来看的话，如果说从这个加息预期的数据反映的一个结果，可能相比于之前只是一个小幅的变化，没有一个特别，就是它的上升的幅度不是那么大。所以我认为其实之所以就是周五的时候整个股票市场尤其科技市场板块它反应是这么就是剧烈，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说，就经过前面4到5月份的一个修复之后，那当前整个全球的资金不管是在权益资产上的一个仓位处于高位，同时对于科技的一个抱团也是来到了一个极致的程度。那这两个因素其实都是增大了当前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脆弱性。所以的话其实这个才是真正说引发周五的时候整个市场反应这么剧烈或者说波动如此之大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美银他搞的这个月度的基金经理调查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时候全球的这个基金经理他对于股票的一个超配比例四月份的时候只有13%，五月份的时候是升到了50%。那这个其实相当于创下了一个历史的2022年以来的一个新高。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一轮就是说4到5月份的这一轮风险偏好修复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风险不是说全面的扩散的，而主要是集中在 AI 相关的交易。这个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就是有73%的人他认为目前做多全球半导体是最拥挤的一个交易。同时另外其次的话是做多美股的这个七姐妹。所以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市场不管它的一个权益市场的仓位，还是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抱团程度，它都是来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再加上其实4到5月份当时是有这个科技板块的业绩驱动的，那其实到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当于进入了一个短期的业绩的真空期啊，所以这些因素综合叠加之下，那整个股票市场的脆弱性在周五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集中的体现。所以整个市场它其实对于这种边际的这种利空的变化是变得更加的敏感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周五的时候整个市场的反应是因为前期的这个高仓位和极致的抱团导致整个市场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脆弱的阶段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那往后面去看呢那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可能会增大未来1到2周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波动。首先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大家之前普遍预期就是6月份的时候美伊之间会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在6月份重新开放的这个预期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美伊谈判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反反复复的，美国和伊朗公开的这个说法又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大家的这个预期波动就会比较大，进而就使得通胀啊和加息的预期的不确定性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这个可能会增大就是大家短期的这个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市场的波动比较大。所以未来的一到两周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进展如何，那可能又是会影响大家一轮这个预期的修复，那这个也是会导致整个市场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对于美股这边而言，因为6月12号这个 SpaceX 要上市交易，那不管它的一个融资规模还是按照大家给它的一个估值定价，那其实短期而言会对于整个市场形成一定的抽血的效应啊，当然这个是对于美股而言。那这个形成抽血的途径呢其实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此前这个纳斯达克交易所它为了吸引这个 SpaceX 的上市，它其实对于这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一个纳入规则是做了调整的。此前的时候它对于这个成分股的纳入它会有一个自由流通股的占比，就是不能够少于 10% 这样的一个门槛的。那其实目前的话这个 SpaceX 上市之后它是达不到这样一个比例的，所以的话其实它是为 SpaceX 豁免了这样一个门槛，那就意味着它挂牌15个交易之后就会自动的纳入到这个纳斯达克100指数。那同时的话就是它对于这个它的一个权重的计算也不是按照它目前的这个750亿美元的实际的自由流通市值去算的，而是给它乘了一个3倍的因子，那这样的话是导致它其实在指数当中的权重会比它当前实际的这个自由流通市值要高的，那这个呢也会增大它在指数，相应的增大它在指数里面的权重。那对于这些跟踪这个指数的资金而言，它其实就需要被动的在短期之内去买入这个 SpaceX， 那其实就造成了这些资金的一个分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些被动跟踪指数的资金之外呢，那比如说像一些个人投资者啊，他可能是相对而言就是会去追这个市场的热度。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个人投资者对于美股市场也是贡献了比较可观的这个增量的资金，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去卖出一部分他当前持有的这个头寸来去跟进买入这个 SpaceX， 那这个也是会造成一定的这个短期市场的抽血效应。所以综合这两点因素呢，它可能会对于未来的这个一到两周可能对于美股这边这个已经处于高位的这个科技板块会形成一定的资金分流，那么也会导致这个美股的科技板块的波动增大，那从而其实对于全球的这个科技市场都会形成一定的这种映射性的效应。那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关于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因为在6月18号的凌晨北京时间那么美联储是召开这个6月的议息会议，那当然其实6月份去做一个利率的调整的概率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那这个也属于大家的一致预期，相比较而言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这个沃什他比如说在新闻发布会当中的一些表态，以及美联储的这个成员他们在会议当中对于未来的这个加息路径的一个讨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讨论，那这些可能是市场相对而言更关注的。因为对于市场来说这是沃什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议息会议，他的一个发言可能就是会重述大家对于未来阶段的一个整个的政策预期。同时呢如果说在这个会议当中透露出来更多的美联储关于未来政策转向的这样一个讨论的信号的话，那么短期也可能会加剧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冲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对市场而言可能最怕的是一个不确定性，如果这个会议使得大家对未来的政策的预期有一个相对而言更加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那么即使是短期有一个冲击，那么冲击之后其实就会形成一个靴子落地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去等待一下这样一个6月的议息会议再去做一个决判。 那所以的话，其实综合而言，就是这三方面的因素可能都会增大未来一到两周这个股票市场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短期而言，就是可以，就是稍微观望一下。但是从中期的角度上，我们觉得，目前整个市场，不管整个市场交易的主线，还是说整个市场的这种成长风格占优的，这种特点，那我们觉得还不到一个切换的时间。那短期，往后去看的六月下旬的话，因为就是这个 A 股的上市公司就开始逐渐的去披露这个中期的业绩预告。那我们看到的话，其实像业绩确定性比较强、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些科技板块，如果大家在这个业绩预告当中又进一步得到了验证的话，那其实可能还是会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比较占优的状态。那为什么我们判断说，当前我们认为不到这样一个切换的中期的切换时点呢？主要是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前不管说是 A 股还是全球的美股以及其他的市场，都呈现出这种比较极端分化的结构性行情，它背后最核心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整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这种 K 型复苏的特点所带来的各个行业之间景气度极度分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所以对于目前而言的话，我们看到尽管说国内的这个 PPI 它是在上行的，但它的一个核心的推动因素还是在于石油产业链以及像 AI 相关所带来的这个涨价的因素。那跟国内的这个内需相关或传统经济相关的这些方向，我们看到其实目前处于这样一个低景气的这种状态，包括我们看到四月份的时候投资增速的重新开始回到负值，然后像社零这边的一个增长也是非常低。所以如果那我们认为在我们看到就是传统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明显改善之前，其实这种市场的分化的结构还是会持续，就是很难出现一个明显的逆转。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整个TMT 板块它自身的一个景气度的角度上，那么看到其实目前的话整个全球还是处于这样一个 AI 基建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对于算力相关的这些领域，它本身的一个增速都是处于相对比较高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历史上也把这个像集成电路还有信息科技工业它的一个起盈利增速做了这样一个 TMT 景气度的核心指标。可以看到的话，其实整个科技板块它的这种中期的拐点的位置一定是处在这个 TMT 板块它的景气度发生拐点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的话，那我们认为目前其实还是处于整个 TMT 板块的一个盈利高增长。那么在之后的这个中报业绩预告发布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的高盈利增速能够再度得到验证的话，那么其实那我们认为大家对于后续的一个预期也会相对来说更加的乐观。所以目前而言我们认为还不到它的一个业绩的拐点，所以一旦如果说出现调整的话，那么大家在对它的业绩这个乐观的预期之下，还是会有资金去继续拥抱这个 TMT 的方向。那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大的宏观流动性或者外部的角度上来看，因为随着整个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目前其实美国这个中期选举的时间点是逐渐的越来越近。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的话，目前就是由于美伊战事它所带来的这个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通胀上行的这样一个压力，其实对于它的中期选举而言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它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就会比较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觉得可能也会倒逼特朗普去迅速的结束这个伊朗的战争。那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前段时间特朗普也表示了他其实是要结束这个战争，包括共和党的内部也希望他去尽快的摆脱伊朗问题对于这个中期选举的一个拖累。所以我们认为后续在这个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那么特朗普去结束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的影响的这个动力其实相对来说也就会更强。一旦美伊之间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重回开放的话，那么通胀的担忧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缓解。所以这个我们认为还是在未来的一个季度左右，应该是会逐渐的去演绎这样一个逻辑。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它也从就是并不会说在短期之内导致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转向，那么也并不支持成长和价值风格的一个大的切换。最后总结一下的话，就是短期而言，不管是包括就是美伊谈判反反复复，以及后续 SpaceX 的一个上市所带来的资金分流，以及包括六月中召开了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那这些都是短期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那么市场可能会倾向于观望，那么这些因素呢也会增大未来一到两周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中期而言的话，目前还不到风格切换以及市场交易主线切换的一个时间点。六月下旬随着市场去交易这个中报业绩预告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业绩确定性比较强、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个科技板块还是有望持续的去回到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状态啊。那以上就是我这边汇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下面的话有请我们组的这个田登卫来汇报一下目前融资资金以及它的一个杠杆的情况。
好，谢谢曹老师。各位尊敬的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兆盛策略分析师田登卫，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 A 股的这个融资的现状，还有包括这个融资的杠杆率。首先是从整体的这个融资流入的节奏来看的话，是从这个五月中旬5月15号开始，整个融资它的流入的节奏是明显放缓的，就是一直到本月月初吧，就是上周前四个交易整体是净流入88亿元，但这个节奏是相比于五月份明显放缓。然后从目前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杠杆率来看的话，就是经历了前面五月份的加速流入之后，整个 A 股的这个融资杠杆率是达到一个相对高位，主要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融资余额和 A 股的流通市值这样的一个比值，目前是升到了2.78%，是处于2015年的那一个相对的高位。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单独计算了这个有融资融券资格标的它的这个流通市值之和，还有包括这个就融资余额和这个流通市值它的一个比例，目前的话也是同样来到一个相对高位。然后从融资的这个交易活跃度来看的话，从五月中旬以来，整个融资交易活跃度都是呈现这样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降温态势，就是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衡量嘛，一个是这个融资买入额和两市交易额的这样一个比例是从五月中旬开始持续回落，目前是回落到11.7%。另外就是参与两融交易的这个投资者数量占整个有这个融资融券的这个客户的数量，这个比例这个指标的话是目前是回落到5.8%，就是也就是说短线参与这个杠杆交易的这个投资者也在不断的收缩。那么这个指标的话，从这个历史上来看是虽然它只有2024年11月份到现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数据啊，就是但是从这个指标本身来看，它跟这个市场的择时的这个效果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当这个指标可能回到一个相对高位的时候，可能就说明这个市场短期交易过热，然后低位的话，从2024年11月份到现在，整个相对低的期间大概就处在3.5%到4%这样一个水平，就是但是目前的话，这个指标还没有回落到3.5%到4%这样一个水平，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融资交易活跃度的一个情况。然后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杠杆的安全垫来看的话，目前还是比较足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截止到6月4号，这个融资融券市场平均担保比例还是在287%这样一个相对高位，就是说明后续还是有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个缓冲空间。另外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首先是从这个融资风格指数的这个持仓特征来看，目前的话像沪深300，像这个中证1000还有国证成长这些指数，它在这个融资的整体的仓位中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也就是它既有这种偏大盘的这种核心资产，也有这种偏小盘的这些成长类的指数，这个是融资的这个指数持仓的一个分布特征。另外就是从融资的这个行业结构来看，一个是这个行业的杠杆率，就是每个行业融资余额的这样一个水平占整个行业它的流通市值。那我们计算了这个做了一个排序，可以看到目前相对杠杆率比较高的主要集中在这个传媒、计算机，还有包括这个军工电子，那么这些行业，也就是整个 TMT 板块，那么融资客它的这个杠杆运用程度相对比较高。然后从这个行业的持仓特征来看的话，是呈现明显的这个 围绕着这个 TMT 板块的一个抱团，然后 TMT 内部的话，抱团比较集中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电子，就是电子单行业的这个融资持仓占比目前是升到了20%这样一个左右的水平。另外近期上的比较快的就是这个通信，所以核心来看的话，行业上融资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电子通信这两个行业去抱团。所以总结一下，整体来看的话，融资资金从五月份大幅流入之后，近期的话是流入节奏明显放缓，然后整个 A 股的这个融资杠杆率是有一个攀升，然后从这个交易活跃度来看的话，从五月中旬开始明显的回落，然后从整个市场的杠杆安全链来看，目前还是相对比较充足，然后从这个抱团的行业结构来看，主要围绕着 TMT 抱团，尤其是围绕这个电子通信这两大行业实现一个融资的一个抱团。然后整体来看，当前的这个资金面的特征的话，整体还呈现一个存量博弈，就是一方面是这个 ETF 大幅流出，另外就是融资的流入，就是整体的这个净增量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资金是在不同的板块和方向之间去腾挪。然后后续呢来看的话，如果说出现这个流动性冲击，市场风险偏好开始回落，那么融资可能会由之前的这个净流入转为明显的净流出，也可能会加剧市场的波动。然后以上就是我汇报主要内容，供各位领导参考。